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小杨圣经通读，圣经前书五到七章。啊，前面已经讲过，哥林多这个城市是情欲泛滥成风的啊，所以这样的事情也影响到教会。所以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保罗说啊，这个淫乱在外邦人中都没有，所以啊，所以教会的淫乱也是啊，非常的沉啊，就是很严重啊，就有人收了他的继母。啊，但是保罗说啊，保罗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不仅犯罪，而且还自高自大啊，并不哀痛忧伤，而且也没有啊对这样的弟兄行惩戒啊，对这样的在教会当中之所以要行惩戒，不仅是要让罪要有结果啊，更加重要的是要让犯罪的弟兄和姊妹、犯罪的肢体可以借着惩戒，然后来悔改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他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他的有益处的事情，让他能认识到罪。如果教会不惩戒啊各样的罪，把这些罪都掩盖起来，那不仅教会整体受亏损啊，教会整体变得不圣洁啊，这个罪在这个里面啊，就像他说这样的罪就像面团里的面酵一样，会在教会里面蔓延啊。更加重要的是，那个犯罪的当事人他自己没有警觉的心，不会再去悔改啊，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去悔改主啊，去请求主的赦免，所以他自己就堕落啊。所以啊，他这里也讲到，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，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啊。所以此话当然他不是指于这个世界上的人，那这个世界上外邦的人淫乱多了，对不对？难道我们不要让他们去传福音吗？啊，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，是若有称为弟兄的，这个人已经称为弟兄了，是你教会里的肢体，但是他却犯罪行淫乱、贪婪、拜偶像，那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就与他吃饭都不可。就是这样的人，我们需要进行教会的惩戒啊，直到他悔改为止。如果他不悔改，那就马太福音那里的经文，耶稣就讲得很清楚，就要把他逐出教会啊，逐出教会。好，然后第六章讲到教会当中信徒争讼的事情啊，更多教会他们遇到这种弟兄姊妹中间争讼的事情啊，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啊，反而还向外邦人在到外邦人面前去告状啊。保罗说，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？圣徒要审判世界的意思是指耶稣基督他将来再来要审判活人死人，而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啊！啊，所以若世界为你们所审的，那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圣徒凭什么审判世界？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公义，是因为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啊！我们用着耶稣基督的命令来审判，但是这些自称为是基督肢体的基督儿女的这些弟兄姊妹，他们竟然将他们的争讼告到外邦人那里去，好像要让外邦人用外邦人的规条、用外邦人的命令来做审断，那岂不是他们认为基督难道是不公义的吗？啊，教会没有这样的权柄，教会没有领受基督的命令可以来审断、判断各样的事吗？啊，并所以这些都是有问题的，而且呢，按照弟兄姊妹啊，按照基督的命令，我们应该情愿受欺，情愿吃亏啊。但是你们倒是欺压人、亏负人，并且欺压亏负的就是弟兄啊。然后保罗接着说，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啊，难道你们不知道犯罪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吗？啊，好，然后又论淫乱啊，继续保罗继续讲到淫乱的时候，讲到淫乱的危害啊，淫乱这个罪的危害就是当然保罗说的凡事都可行啊，凡事但是无论哪一件总不受他的辖制啊，是可行但是不能受他的辖制啊。食物啊，比如吃食物，食物为肚腹，肚腹为食物，这是指啊他们在争论应该吃什么食物啊，那个不能吃什么食物等等啊。然后身子呢，不是为淫乱，乃是为主啊，主呢也是为身子啊，所以这一切的事情呢是为了主。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，他生命当中一切的事情的目标都要为了主，动机也是出于向主的感恩啊，那么目的呢都是出于荣耀神，这自然而然呢，这个你的我们就会走向成为圣洁的这样一条道路啊。所以我们岂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呢？啊，岂不至于娼妓联合必须与他联合嘛？但是我们现在是与主联合，已经是与主成为一灵了啊。所以保罗继续讲到淫行呢，是在啊，就无论什么罪都是在身体以外，但淫行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啊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？就是如果你们是神的儿女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？然后怎么能够玷污啊？玷污神 用重价所买来的啊，买来的基督的身体呢？所以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来荣耀神。所以在新约当中啊，主耶稣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奥秘，就是圣殿就是基督的身体啊，基督的身体就是圣殿，所以教会就是圣殿啊。当然，所以这里指的教会是圣殿，不是指一个组织，是指连于基督、元首基督之上的这样弟兄姊妹的这样一个生命的共同体。所以，既然我们是连在他的上面，连在基督的身体之上，基督的身体就是圣殿啊，那我们该当如何谨慎我们自己的行为啊？这里他讲到淫乱，当然是比较严重的，是在身子上，是在得罪自己的身子上，污秽自己的身子。那其他的言行一样的啊，舌头所犯的罪，心里所犯的罪，手所犯的罪一样的啊。因为我一定要记住，我们是基督用重价什么所买来的。基督徒会心里面有极强的渴望，要按照基督的命令去行在公义当中，是因为。不是因为我们要向神啊去交换神的救恩，而是我们的生命已经是被神所救，是他重价买来的啊，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一切的行为上面来荣耀他啊，这本是理所应当的。啊，第七章讲到婚姻啊，讲到婚姻的几个方面，第一，丈夫和妻子不可彼此亏欠啊，丈夫和妻子啊，要除非两厢情愿才能够分房啊，不要因为夫妻之间的分房会让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来引诱你们啊，会容易犯罪啊，因为这里也是跟前面谈到淫乱，之所以淫乱这个罪进到教会当中来这样的一些破口啊。那同样没有嫁娶的寡妇也说，如果心里有情欲啊，倒不如嫁娶为妙啊，这样就免得犯罪啊。那这里也讲到如果夫妻之间有一方是不幸的啊，保罗是讲到倘若有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就不要离弃啊。同样反过来，就是不要去离弃自己所不幸的配偶，因为你的离弃就把他推在堕落当中。可能因着你的不离不弃啊，你们之间啊，因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关系，神呢就借着你的行为啊，借着你的好你的生命来拯救他啊。好，那后面呢也就讲到我们的自由啊，就是主照着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而行的啊，所以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，就照着什么样的身份来归给主啊。他这里二十二节是很重要的节经文，讲到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，就是主所释放的人；做自由之人蒙召的，就是基督的奴仆。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奴隶，但现在你成为了基督徒，你知道其实你真正得了自由。你得的是一种真自由，哪怕你做了基督徒之后你仍然是奴隶，你得的是真自由，因为主释放你脱离了罪和死亡。如果你原来是自由的人，你也要知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反而成了奴隶，是谁的奴隶？基督的奴隶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既是主所释放的人，又是基督的奴仆。主把我们从哪里释放？从罪和不义死亡当中所释放，而让我们做回来基督的奴仆，做义的奴仆啊。啊，这里也讲到同身啊，那么后面也讲到就是如果我们丈夫就是讲到有孩子有女儿啊，她过了年岁啊，就是也要嫁人，那也可以去嫁人，那么不出嫁的也可以啊等等。那么丈夫活着的时候呢，妻子呢被约束，丈夫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的随意再嫁，但是要再嫁的是主里的人啊。那么但是保罗说按我的意见啊，若长守节更有福啊。所以保罗在这一段大家一定要明白，保罗不是说我们要不要嫁人，要不要嫁娶，要不要结婚啊，结婚好还是不结婚好，其实这个不是重点。重点是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，重点是弟兄们，我对你们说，时候减少了，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，哀哭的要像不哀哭，快乐的要像不快乐，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，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，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。所以保罗是在提醒弟兄姊妹，这是保罗最重要的，这是这段的观点啊，不是在谈婚姻就是该不该结婚的问题。保罗是讲，哪怕你结了婚了，哪怕你在这个世界上置买东西了，这都不要紧，你结婚可以，不结婚也可以，你买东西也可以，不买东西也可以，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事情不重要啊，因为时候什么近了， 时候减少了。什么叫时候减少？就是我们离主来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，离那个神的国度要完全荣耀的降临的日子越来越近，离那个最后大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，离我们要最后见主的面与他同在的日子越来越近。所以我们要轻看这世上的东西啊！所以三十二节马上紧接着说，我愿你们要无所挂虑。为什么要无所挂虑啊？因为知道我们已经活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世上最至宝的东西，所以其他东西有或者没有其实都不重要啊。所以他后面讲到没有娶妻的，那娶了妻的为世上挂虑啊，所以他要我们要无所挂虑啊。所以你不能透过这段经文读出来说哦，所以娶了妻的会为妻子挂虑，所以保罗说的是我们要不要娶妻。不是的，你今天哪怕不结婚，你也可能为世上的很多东西挂虑，你今天结了婚也可以无所挂虑。所以无所挂虑的根基是在于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并且如今呢是时候怎么样减少，基督一定会再来啊。好，这是这一段的内容啊，感谢主。